我们现在继续讲圣灵辅导 Christian Counselor's Manual 第二章 Section E， 我们的讲义是第二章的第十三页。 The Holy Spirit is a person， 圣灵是活的，是个位格， And he is sovereign， 他是掌权的。所以基督徒不可以吩咐圣灵做工，Don't order the Holy Spirit， 不可以把圣灵当作一个开关 turn on 啊，不是这样子的。圣灵不是一股的势力， The Holy Spirit is not a force， 圣灵不是一套机器， not a machine。 He has put the Bible at our disposal， 圣灵写下了圣经，把圣经放在我们中间，要我们好好的善用。 But he has not put himself at our disposal，但是圣灵没有把他自己放在我们中间，任由我们去摆布他。 He is a person， 圣灵是有生命的，是活的，是个位格，是三位体三位格的一位。 He works when and where and how he pleases， 圣灵在什么时候工作，在哪里工作，怎么样工作，都按照他主权的美意。我附带的说，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圣灵的工作就是如此。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跟第八节。 To us has been given the Bible， 神已经把圣经赐了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祷告应该是求上帝按照他的美意，用圣灵使他的话语大能的生效。换言之，求神用圣灵使我们明白顺服圣经。那么辅导的工作的结果完全交给神就是。 Section F， The F 部分， The Holy Spirit changes lives。This is the goal of biblical counseling， 圣灵是改变人生命的灵，这个就是圣经辅导的目标。圣经所讲的圣灵的果子，顾名思义就是他工作的结果 result， 意思就是说 The Holy Spirit will make changes in lives，圣灵会在人的生命中产生改变的，这个就是辅导的目标，至少是圣经辅导的目标。而辅导就是圣灵成圣的工作的一个的层面，因此圣灵是最重要的辅导员。 Appendix 4， 附录4， Counseling is an aspect of sanctification which is the Holy Spirit's work， 辅导是成圣的一个层面，使人成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辅导是配合圣灵的工作的一个的层面。附录四，来自 Competent Counsel 圣灵的劝诫，第20-21页，73-77页，这个是指英文的原著。没有圣灵，辅导不可能有效的。耶稣基督是辅导员，圣灵是同一种的辅导员的另一位。所以非基督徒从事辅导不可能有圣灵的能力，也他也不会跟从圣灵的引导。附带一句话，那些基督徒啊，神学的教牧辅导老师，家庭辅导的辅导员，若不用圣经，就不是在用圣灵的引导，不是在使用圣灵的能力咯。有效的辅导必须是符合圣灵的重生跟使人成圣的工作的。圣灵被称为圣洁的灵，就是因为它本质上是圣洁的，它的工作是使人成圣。所有人类中的圣洁都来自圣灵在人中间的工作。而圣灵的果子，什么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是什么？ Personality traits， 是 人的性格的一些的特质，甚至不可以说是 habits 好的习惯，这些都是受辅导者应该设立的最基本的目标。所以假如做辅导的时候，不是的辅导员不是尝试去让圣灵来产生这些的果子的话，假如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帮助人更加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的话呢，这种的辅导必然失败的。特别是因为不用圣经的辅导、违背圣经的辅导，基本上归根究底是叛逆上帝，因为它背后的前提的信仰就是人的自主，这个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的前提。若绕过圣灵、忽略圣灵，这个也是大部分福音派的所谓基督教辅导的做法，绕过圣灵、绕过圣经，就等于不承认人是全然堕落的，同时在宣告人本质上人性本善，这个在神学上称为柏拉修主义。这种的做法等于不相信人需要神的恩典，不相信耶稣基督救赎的大功，建立一套的人的行为作为义，这个才是律法主义。 G 附录四下部分仍然是圣灵的劝诫 Competence to counsel。 现在我们来看第73到77页 Sanctification and counseling， 成圣与辅导。假如要很丰富的完整的去看圣经辅导 Nathetic counseling， 圣经辅导是什么呢？就是 an application of the means of sanctification，就是上帝所用的使人成圣的方法的应用。圣经辅导就是使用圣灵使人成圣的工具。圣灵使人成圣 sanctification， 首先的先决条件就是圣灵住在人里面，圣灵使这个人重生，他在这个人生命中同在，而这个新的人呢，他的人性就是上帝的形象，在它里面呢是不断的被圣灵所更新的 renewal of God's image in him， 各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四章23-24节。那请注意哈，当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是用他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的。那这个形象包括圣洁、公义跟真知识。你怎么知道是包括圣洁、公义、真知识呢？你翻开以弗所书第四章23-24跟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就看到了。因为这个神的形象在亚当犯罪、人类堕落之后呢，是被毁容了 marred， 但并不完全消失。所以重生和成圣就是使这个神的形象再一次的活过来，新的每天成为新的。圣经辅导的目标就是 renew the image of God， 更新神的形象。那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是使人效法耶稣基督，更像耶稣，效法基督的模样， to be like Christ。 那你怎么样成就这个更像耶稣基督呢？那请各位注意好，不是透过什么属灵高原、什么高潮的秘方，乃是脱去过去的罪恶的思考方式跟生活方式习惯，穿上新的符合圣经的思考方式跟生活方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旧人、新人是什么？思想的方式、行为的方式，或者说习惯。圣灵重生人的时候，使人恢复了与神的沟通，或者是相交 communion with God。 人若不重生， 是不可能从神领受他的话与他交通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就是讲这个。但是当圣灵的大能在人身上做工的时候，圣灵使人脱去旧人，也就是旧的习惯跟方式，穿上新人，就是新的遵行圣经的习惯跟方式。一天在一天，基督徒在恩典中长进，学习什么是讨神的喜悦等。我这里多加一句话啊，什么叫做讨神的喜悦呢？最起码的是神所禁止的不做，再上来是神所命令的去做，再上来是讨神的喜悦。 Sanctification means change， 成圣就意味着改变。成圣不仅仅是学习圣经的经文经训，不仅仅是理性明白圣经，也是亲自的应用圣经带来个人的改变，从辅导员开始。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认同一些教牧辅导这样说的， The pastor's aim in counseling is not to induce any major personality change。 教牧辅导的目的不是带来什么重大的人格的改变。我们要问的是，那么我们这种重大的人格的改变留给那些不信圣经的，这是他们的人观不符合圣经的精神科医生跟心理学家吗？把我们的长子的名分让人就这样子夺走吗？不是的，圣灵工作恰恰就是人的性格的改变， personality change。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基督徒辅导员必须参与这个工程，这个帮助人性格改变的工程。那有的时候呢，接受辅导的人呢，当你被逼他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或者面对自己的行为是不负责得罪神的时候，他就会逃避，他会说That's the way I am， 我就这个样子的咯。他这样子无可奈何的说呢，就盼望话就讲到这里为止。他们好像认为没有可能的，真正的人的性格，自己性格的改变是不可能的，这个完全是不符合圣经的。基督徒是人，是不断的在改变的，性格习惯是能改变的。第十八页，上帝在历史中不断在改变人呢，改变扫罗成为保罗，西门成为彼得，雅各成为以色列等等啊。我们今天如何就是有昨天所影响的。亚当在这里不是在做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啊，不是责怪原生家庭啊，我们一出生的时候上帝给了我们一些东西。好，你从第十八页到第十九页呢，这里呢我会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取代它。亚当是要讲什么呢？在第十八到十九页他要讲的是先天人的先天和后天。亚当是说人的先天是他的 nature phusis phusis， 人的后天是 personality 他的性格。这里他在讨论究竟灵魂是不是父母亲传给出生的婴孩的。我个人呢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表达人的先天跟后天。我会说一个人生下来先天有神的形象，但是是毁容的神的形象，加上亚当的罪孽 guilt 归算在这个 baby 的身上。神的形象加上罪性罪孽，这个罪性是主导的，神的形象是存留的。后天就是亚当是所讲的这个的 personality 性格，那当然就是不断的学习，也当然 受到环境的影响而来的呢？亚当斯说的对，在第十九页上，人不是被动的，绝对不仅仅是个受害者 victim， 人也不是中性的，能犯罪能不犯罪，没有这么简单，人是主动做决定做抉择，会承诺的 man is actively making commitments， 人是能够改变他怎么回应人生的方法的。 Man can change his responses to life。 亚当斯喜欢用一个例子，你可以控制你的脾气，哎呀我不能控制啊！你在家里大发脾气，人家教会谁打电话来，马上Hello how are you， 对不对？人是可以改变的，行为可以改变，习惯可以改变，性格可以改变。那我这里多加一句话哈，第十九页底，人能够改变，有些东西不改变哦，信了耶稣不可以改变哦，结了婚不可以离婚哦，等等啊。这改变是在讲在成圣过程中，旧的有罪的习惯可以改变，可以挪去，新的习惯可以穿上的。第二十页，神的话就是要来改变我们思考跟态度，做出的抉择跟行为。 God's word changes our thinking and attitudes, the decisions we make and our behavior。 所以对圣经辅导员来说， change 生命的改变是重要的， an important matter。 The Bible everywhere anticipates change， 圣经到处都预期人的生命会改变的呢。请不要忘记，好，你说我读圣经都没有改变呢？对，神使人的心更加的刚硬麻木也是一种的改变，所以很恐怖的。好，圣灵是改变人的灵， Spirit of Change。 圣经到处都告诉我们圣灵是大能的灵，就是在上帝的子民中性格改变背后的大能。圣灵在哪里做工，人就被改变，包括扎心自罪，当然也包括心更加的刚硬。怎么样的改变才对呢？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 Grow in the grace and the knowledge of our Lord Savior and Lord Jesus Christ， 要在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所以死守不变的生活抉择跟性格， static living, static decision, static personality 是不符合圣经所讲的新生命的。死守不变不是说忠心奉献给耶稣都改变了，不是，而是指我们的坏习惯要改变。哪里有生命就有成长，哪里有成长哪里就改变的。21页，所有生命体 All living organisms 都必定会成长的，有的时候很快的一下子就成长，有的时候很慢，总之基督徒都有潜能改变长大。长大就是成熟，就是在思想跟行为的方式会修改会进步。所以一个接受辅导的人，我们辅导员不可以让他拿借口来说，哎呦这个就是不能咯。很多人认为改变是很难的，改变很难，因为生活生命上的改变要就等于说要做一些新的事，不寻常的事，以前没有做过的事， something new, something unusual, something not done before。很多时候就是说旧的习惯要改，新的习惯要建立起来，这种改变是带着威胁性的， such change is a threat。 很多人认为很多事情不知道而怕，是不敢把船开到水的深处啊， unwilling to launch out。 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改变应该是带来兴奋而不是威胁。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次的探险的旅程， 不断进入到上帝预备的新的事情。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的创造，他进入了一个新的宇宙里面， New Creation Kenekathesis，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事情都是新的，宇宙是新的，生活是新的，不必让基督徒感觉到没有安全感。未来是新的，只不过是因为他没有经历过吧。对神不是新的，对耶稣基督不是新的，耶稣基督是我们创始人中信心的先锋， The Pioneer, Author and Finisher，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先锋，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信心的成终者，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所以呢，最基本的问题是基督徒必须懂得怎么面对死亡，就会懂得怎么面对人生的难题了。耶稣基督都为我们走过所有的生命跟死亡的挑战的。我生命中有一位非正式的导师 Samuel Rowan， 他的女儿曾经在威姆斯的神学院写过一篇的论文 A paper， 讲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哈讲到门徒生活呢，都是用福音书耶稣花很多时间在三个门徒、十二个门徒、七十个门徒身上，所以我们也应该花很多时间在一两个门徒身上等等，没有错，但是严重的不足够。这位罗恩姐妹说，耶稣基督工作的每一个阶段都应该作为门徒训练的模范。 Every phase or period in the work of Jesus Christ should be a paradigm for disciple making， 包括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 一生的顺服 Obedience， 受苦跟死 Suffering and death， 复活 Resurrection， 升天 Ascension， 坐在父神的右边 Session 和再来。耶上帝是活的，不断在行事的 Personal and active God， 上帝的带领他的护理是活的。耶稣基督也开辟了一条新的路，所以我们必须面对新的神要给我们走的路。下面亚当斯说，当代的社会，他这个是1970年代，到了我们今天2020年代就更加是如此了。我们不但进入到电脑时代，还有进入到手机的时代。他说现代人啊是没有根的，社会是没有根的， rootless society， 那没有根啊，rootlessness 不要当作是一个借口，因为这个并不是新的事情，天下没有新的事，人没有根，社会没有根，是一个机会让基督徒表达出 This world is not my home， 这个世界非我家，我们都是在寻求天上的国，天上的城。所以呢，人没有根，没有明天，没有昨天，只有这一刻，就是让基督徒更加的表明出基督徒的家庭跟教会是怎么样的活的一个植根在耶稣基督在上帝的一个的生命体。这里我加一句话，我们改革中在华人中间传播了好几十年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产生这么多怪象，扭曲的人性，扭曲的教会模式呢？主要我看都是因为在整个传播改革中神学的过程中缺乏模范的基督徒家庭跟教会的榜样。我们一般都是透过个人的教导啊，或者个人的书的作者得到这些的教义的，所以华人改革中信徒跟教会要走的路很长。总之，抗拒圣灵的工作啊，抗拒圣灵使人成圣改变的工作，就等于是抗拒圣灵让他担忧。圣经的成圣论就是意味着我们要在圣洁上要成长的，必定要 成长改变，以至于更像耶稣基督，活到他的身量。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是的，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被宣告是完全的称义的，但是我们必须继续的长大，更像基督，要成圣。当我们研究圣经，学到新的真理的时候，就要把它化为新的生活的模式。所以基本上教牧辅导就是帮助信徒成圣，帮助信徒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学习新的生活习惯。这个是牧者的当代的大挑战，大好机会，重大的责任。我们来到第24页 H， 我标的标题是 The Folly of Integrationism， 融合主义的错误或者愚蠢。圣任辅导原著第七页，我们回到圣任辅导这本书。假如我们 ignore the Holy Spirit， 忽略圣灵， or avoid the use of scriptures， 在辅导的时候不用圣经，避开圣经不用它，就等于自主叛逆上帝，叛逆圣灵。有一位年轻有为的新月博士来到马来西亚，想大概讲保罗新观吧。有一位在教会办公室做工的姐妹问他，老师你认为圣经辅导如何啊？他说没有用的，圣经辅导没有，圣经没有用的，你要找专家。就直截了当的说，圣经不能改变人，避开圣经不用，只是去转借给所谓的专家。基督徒不可以避开圣灵，避开圣经不用，不然就是得罪圣灵，也得罪接受辅导的人。所以假如我们与圣经隔离，这种的辅导是非基督徒的辅导，哪怕是基督徒或者神学教授辅导教授在做的，这个称为融合主义 integrationism。 附录五，什么是成圣？ What is sanctification?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Chapter 13， 威敏斯特向告白第十三章， On Sanctification， 论成圣，第一段 Section 1。凡是有神的恩照临到他，圣灵重生了的人，圣灵在他们里面创造了新的灵，新的一颗的心，就更加会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的大能呢，使他们具体的成圣。这个是借着神的话和圣灵所做成的一个成圣的工作，使他们具体成圣。最深的权势被毁坏，肉体各种的邪情私欲逐渐的被变成衰弱，被致死，越来越在诸般的恩典美德圣灵的果子上活过来，得以坚固，行出活出真正的圣洁。人若没有这个真正的圣洁，是不能见主的。第二段，成圣是牵涉到人的每一个部分的思想、情感、态度、抉择、行为、言语。但是在今生没有死之前呢，这个成圣还是不完全的。在人里面不同的层面都会有残余的败坏，都会有犯罪的欲望。所以呢，在人里面有一个持续不断的不能化解的征战，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第三，在这场的征战中，残余的败有的时候可能暂时占优势，但是基督使人成圣的圣灵不断加力量给人，所以那位重生了的人，他的人性，新的人的人性靠圣灵的能力必定会得胜，越来越在恩典中长进，敬畏上帝，得以成圣的。J 部分， The Holy Spirit enables us to do a greater work， 圣灵是我们做更大的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十二节宣告圣灵必定要再来，在来的时候门徒们呢，被耶稣基督差遣去做的工作呢，就会比起耶稣所做的更大了，更大的是 a greater work， 更大不是比上帝更伟大，是范围更广大的意思。门徒只要成就这更大的事呢，耶稣必须要离开他们，差遣圣灵取代他在地上的工作。圣灵作为保惠师辅导员，使他们能够做这些什么事，使万国万民做他的门徒。耶稣基督若仍然在地上亲身与他们同在，这个同在是能见到，只限于某一个地理的范围。但是去了父那里呢，耶稣就差遣不能见的圣灵跟他们同在，这个不能见的圣灵是无处无所不在的，让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够从圣灵得到好处。而耶稣应许这个圣灵是永远与他们同在，因此耶稣也永远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门徒要成就辅导的事，他们的需要太大了。路加福音12:11-12，路加21:14-15，所以耶稣就离开他们，差遣圣灵对他们是有好处的。约翰福音16:7，所以门徒不可能没有圣灵的能力跟同在来传福音宣教的，因为宣教就是要把耶稣所吩咐的事都要教导万国万民吗？而教导的是圣灵他自己。约翰16:13，圣灵这些功能都指出辅导员要做的是 directive work， 指导性的辅导。这个是对罗杰斯的非引导性的辅导 non-directive counseling 当头的棒喝。耶稣基督透过圣灵所做的工作，辅导工作就是基督徒的准则。所以既然圣灵是指导教导的，我们也必须指导教导，不是脱口骂人，乃是用爱心的劝告教导警告。全书的第三部分比较短， All Christians benefit from the Holy Spirit's counsel， 所有基督徒都从圣灵的劝诫得到好处的，就从圣经得到好处的。是当门徒们使徒们在地上的时候，圣灵给他们一个独特的同在，漠视他们，使他们把圣经写下来。使徒死了之后呢，我们现在有圣灵的更广泛的一般性的辅导的工作，因为我们有圣经。当圣经被传讲出去，被我们攻读解释遵行的时候，圣灵就进行他的辅导保惠师的工作了。圣灵使人重生得到信心，圣灵帮助人明白遵行圣经成圣，这两方面得救跟成圣就是跟传福音跟造就教会相配的。提摩太后书3:15-16，马太28:19-20，所有基督徒真的基督徒都从圣灵得到圣灵的喜或者圣灵的膏抹，就是说他们都重生了，有了圣灵的膏抹，圣灵的喜，因此都领受圣灵的劝诫。约翰一书2:20-27，圣灵的膏抹，圣灵的劝告都放存在使徒们先知使徒们所写的圣经里面。所以圣灵今天帮助圣教会能够听到这些的话，也就是在这些话语里面圣灵从事他的辅导他的劝诫的。约翰一书4:6，第二章在这里结束，要讲的是圣灵是主要的辅导员，透过他的话圣灵来教导指导，因此辅导员也要遵行顺服圣经来从事爱心的教导爱心的指导。 第二章结束。